主，我们实在感谢你，谢谢你再一次召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每一次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信是何等广大。今天我们一同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知道你还要向我们心的深处来说话。主，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让我们真是愿意，真的是带着谦卑的灵来领受你的话语，明白你的心意，走在合你心意的路上，把所有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在过去两次里面交通了希伯来书的一点关于它的背景。希伯来书特别是说到我们这些都是过河的人，我们向着从前都有所撇弃，向着前面我们有所得着。今天我们都从世界脱离，我们都进入了基督的里面，基督一切的丰富都是为着我们的。那我们今天开始要介绍希伯来书的正文，它的本文。读希伯来书有很多种读法，很多种分段，但是为了方便起见，我们把希伯来书分成两段。那第一段呢，你可以从第一节开始。如果我们从第一节开始一直读的话呢，你会发觉读到第十章，我们如果读到第十章，读第十八节，你就发觉呢，它就有一个段落了。第一章的第一节一直读到第十章的第十八节，可以说是一个段落。然后从第十章的十九节到末了，又是另外一大段。我再说希伯来书有很多种分段，那我们只是简单的给它分成两段。第一章的第一节到十八节是一段，第十九节到十三章的末了是第二段。那第一段呢，主要是讲真理的部分，那第二段呢，就是实行的部分。我们晓得圣经有些卷书特别是书信，它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分法。举一个例子来讲，我们都知道我们若读以弗所书，它就是这样分段。以弗所书的前三章是讲真理的部分，后面三章是讲到实行的部分。讲到真理的部分的时候呢，那讲到属灵的境界是非常高的，但是虽然讲的那么高，属灵的东西并不是没有，并不是不实际。事实上所有属灵的东西都是实际的，不是说你讲到天上你在地上就行不出来的。所以以弗所书前面三章讲真理，但是马上呢，后面三章就给我们讲到实行。我们不但是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我们在地上呢，我们可以有活出来的生命，所以以弗所是这个样子。那你发觉呢，希伯来书也是这样，希伯来书第一段第一章一节到十章十八节就讲到它的真理部分，然后到了十九节之后到末了就发觉它是实行的部分。那第一段呢，可以说就是启示的这一部分，我讲到真理是讲到启示。那你讲到启示呢，一定有呼召，所以第二段呢就是它的呼召。既然它向你启示了，它就一定有呼召。神向亚伯拉罕，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这是启示。但接下来就呼召他了，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所以这就是呼召。所以你就发觉从十章十九节到末了就是呼召。那第一段呢，也可以说是异象，因为神的启示到我们的灵里面呢，就成了我们的异象，所以这是异象的部分。但是到了第二段呢，就成了我们的使命。所以简单的说，第一段它是真理的部分，它是一个启示，它是一个意象。到了第二段呢，它就成为实行的部分，它成为我们的呼召，也成了我们的使命。所以这两段是非常重要的。那在第一段里面，从第一章的一节到十章的十八节中间，这一段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字，这个字呢就是思想，所以你来到第三章，我们看一下第三章第一节，这是在 第一段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字就是思想第三章第一节，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思想什么呢？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所以第一段启示或是意象或是真理的部分呢，我们怎么得着跟我们的思想有关系所以他叫我们思想那第二段呢从第十章十九节到十三章也有一个要旨这个要旨呢在十二章你翻开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三节也有一个思想所以有两个思想第三节十二章十三节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认识真理认识启示跟意象我们走着走着会灰心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叫我们思想所以希伯来书有两个思想第一个思想叫我们思想什么呢思想主自己第二个思想叫我们思想什么呢思想主的道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这跟我们认识这个启示走这条路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怎么能够脱离要思想我们怎么进入也要思想所以思想在圣经里面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字我们晓得在新约圣经里面一开始就讲到玛利亚玛利亚怎么样呢反复思想当他碰到不明白的属灵的事情的时候他存在心里反复思想所以我们对很多的真理也好道路也好我们不清楚但是不要忘了我们应当反复的思想那诗篇第一篇也告诉我们要昼夜的思想如果我们把神的律法沉寂在心里面昼夜思想呢我们就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都要顺利所以你看见如果我们昼夜思想的时候我们就要结出生命的果子来我们就要进入那真理的实际所以思想非常的重要特别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那希伯来书在第一个思想第三章第一节第一个思想呢他要思想我们的主思想主的自己所以他说要思想耶稣但是我们思想耶稣的时候呢我们要思想他的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他是使者一个是大祭司使者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使徒的意思意思就是说你要思想他是奉差遣来的所以第一章到第四章呢就讲到思想我们的主他是这位使者他是这位使徒我们要思想他所以第一章到第四章就讲到思想他这位使者这位使徒他是神特别差来的所以这一段圣经呢事实上他是讲到我们主在地上的这一段生活那第二个思想想什么呢就想到他是大祭司那大祭司是讲到我们主在天上的工作那是从第四章的后半段一直到第十章都讲到他是大祭司所以当我们思想他是使徒的时候我们知道思想他在地上所完成的救赎当我们思想他是大祭司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他升天复活升天得荣耀在天上做我们的大祭司要把我们拯救到底所以当我们思想他做使徒的时候他在地上完成了救赎当我们思想他在天上做大祭司的时候呢他所完成的救赎呢要把我们拯救到完全的地步所以第一个思想给我们看见两方面 第一方面呢，是从第一章到第四章，我们思想他是使者，他是使徒，啊。第二方面呢，他是大祭司，啊，就从第四章的后半段一直到第十章，他要拯救我们到底，啊，所以这个思想是很重要的思想。所以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要思想这位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好了，第二段的思想呢，就从第十章的十九节一直到第十三章啊，这是思想啊，它的道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这个道路呢有三个方面啊，第一方面呢，我们看第十一章的第一节第二节，希伯来书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啊，所以这条信心的道路是把我们引到哪里？这个我们思想它的道路，主耶稣的道路，它的道路第一点呢就是信心的道路，啊，所以你看十一章就给我们看见，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啊，所以主耶稣的道路，我们思想的话呢，是帮助我们走信心的道路，啊，那第二点呢，这个道路呢，第二点呢，就是一个盼望的道路，啊，所以这就是在十二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十二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啊，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你看十二章就告诉我们，不但你要走信心的道路，你要，这也是一条盼望的道路，所以我们要仰望他，啊，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啊，所以这个是，啊，讲到我们的第二条，第二方面就是盼望，啊，那第三方面呢，就是十三章的第一节第二节了，啊，这条道路也是爱的道路，啊，所以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所以主耶稣的道路是什么道路呢？就是信望爱，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为什么最大的是爱呢？因为有一天信心要变成眼见，盼望要实现，但是爱呢永远长存，爱是永远长存。所以我们再说，我们简单的把希伯来书分成这两大段，一段是真理，一段是实行，一段是讲到启示，一段是呼召，一段是意象，一段是使命。我们怎么得着意象，怎么得着启示，怎么得着这个真理，来是思想主的自己，他是我们的使者，是我们的大祭司，我们怎么样来能够答应主的呼召，完成这个使命，让这些真理能够实行在地上，实行在我们身上呢？我们就思想他的道路，乃是十字架的道路。这个道路呢引我们走在信望爱，这三方面上面，我们能够活出信心盼望跟忍耐，因为这三样是如今长存的，如今长存的要引我们走下去，其中最大的就是爱。所以我大概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就把这个希伯来书给我们这样的分段，让我们对希伯来书有更深刻的了解。我再说，希伯来书不是只有这样的分段，但是为了这一次我们的读希伯来书，我们把它简单的这样来分， 好，那我们现在要进入了第一章啊，我们再说啊，第一章到第四章乃是思想主在地上啊做使者、做使徒，因为神差遣了他来啊，凡被神差遣的都是使徒。我们的主是真正的那一位使徒，他是神差遣的啊。然后我们主来到地上以后，他也差遣一些人出去，这是主差遣的使徒啊。那当我们思想这位主啊，那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的身份啊。他的身份是什么呢？啊，他是神的儿子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认识神的儿子，这是非常的重要啊！你记得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主耶稣带着门徒来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啊，然后就问他们说：“人说我人子是谁？”啊，我们曾经讲过，为什么主耶稣要把他们带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来问他们这样的问题呢？因为该撒利亚腓立比啊是约旦河的上游，耶路撒冷已经是靠近约旦河的下游了，你知道上游的水最清澈，到了下游呢就越来越浑浊，最后面就是死海，死海是最浑浊的地方，所以呢这就主耶稣把他们带到上游，意思就是说呢，你要脱离宗教的想法，因为你到了下游的时候呢，你知道那时候犹太教已经变成了一个宗教了，如果你在下游在混浊的地方，你没有办法认识主啊，所以主把他带到约旦河的上游，问他们说：“人说我人子是谁？”啊，当然有些人就说：“哦，他是以利亚啊，是甚至是耶利米啊，甚至是施洗约翰。”这是宗教对他的想法。那当然主不满意，所以主接下来就问门徒：“你们说我是人子是谁？”彼得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基督是说到了主他的职分、他的工作；永生神的儿子呢，是说到他的身份。所以我们要认识主他的身份，也要认识主他的职分。所以当彼得这么一讲的时候呢，主就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是从上头，就从天父来的启示啊，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所以你看，我们要认识他是神的儿子，这没有办法从属血肉的来指示我们啊，这需要天父来指示我们，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要认识他是神的儿子，认识他是基督，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告诉我们啊，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是什么？这就是永生。换句话说，这就是生命，这就是生命。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认识他，这就是生命，永远的生命。所以这个认识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这个认识不是头脑的认识，这乃是在生命中的认识，这是乃是在启示中的认识。当我们这样的认识的时候呢，我们就有生命。我们认识的越多，经历的越多，我们生命就更多。所以你看见这个认识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巴望我们越思想他，我们越认识他。好，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啊，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啊，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啊。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对比啊，在古时啊，在末世借着 众先知借着他儿子，小于列祖，小于我们。你看这是一个对比。什么是古时？在这里所提到的古时，是指着在我们主降生第一次来之前这一段时间都叫古时，这是在这里所讲的古时。什么是在末世？在这里所讲的末世，是主第一次来到主第二次来中间这一段时间都叫末世。所以这个跟我们有的时候的想法不同，但在这里所讲到的古时是指着主第一次来之前，所以这是律法时代，列祖时代。那这里的末世呢，乃是主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这是讲到新约的时代，讲到恩典的时代。所以我们现在不仅是到末时，而且是到了末期。所以你如果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讲到末期要来到，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末期了。所以不但是末世，而且来到了末期。好，那这里提到了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所以还不是一个先知需要众先知因为每一个没有一个先知能够表达的完全，所以他是多次就是很多的次数，很多方就是很多的方式这里一点那里一点，都是片段的借着不同的方式，有的是借着预言，有的是借着异象来启示列祖这都是指的犹太人的那些祖先那现在呢，就借着他的儿子来晓谕我们，这些我们是指着希伯来的信徒，也是指着我们说的新约的信徒说的借着众先知把神的心意发表出来，借着他儿子启示神的自己所以他这是有一个对比的我们知道先知是代表这些人他明白神的心意，把神的心意发表出来所以旧约的这些人以色列百姓他怎么认识神呢乃是借着这些先知但是我再说没有一个先知能够发表的完全所以从这个先知我们知道一点，从那个先知我们知道一点但是先知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站着非常重要的地步，因为神是一个奥秘，神如果不启示他的自己，没有人能够认识他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呢，神只有借着先知来发表神的心意，让人明白神的心那旧约有一些人我们读的时候不一定知道他是先知，但是他的确明白神的心意。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们知道以诺就是这样的人我们晓得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神把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那他因着与神同行，所以神把他的心意启示给他所以他知道当他的儿子马土撒拉死的时候，洪水就是神的审判要临到世界所以因着他因生下马土撒拉之后呢，他明白了这个神的启示，他就开始与神同行但是等到你读新约圣经的时候，犹大书，你就发觉以诺不仅知道那是有洪水的审判，而且他还知道主第二次来这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如果你读启示录前面这一卷书犹大书，特别是你读到第十四节我念一下这是以诺说的话，他说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 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所以从犹大书我们看见以诺不得了，在那个时代啊，对我们来讲是远古的时代啊，他居然知道主第二次来。他不但知道洪水要来灭绝当时的世代，他甚至预言到主第二次而来能够带领千万圣者一同来。所以你看见这一个人跟主的关系是多近。圣经上虽然没有说他是先知，但事实上他说的预言实在是不得了。那在列祖的时代，有一些人圣经上称他是先知。举一个例子来讲，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没有自己称为是先知，但神称他是先知。我们看一下创世纪二十章第七节，创世纪第二十章第七节，神在梦中对亚比米勒非利士王亚比米勒说话第七节二十章第七节，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就是亚伯拉罕的妻子归还给他，因为他是先知。神为亚伯拉罕做见证，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所以你看，亚伯拉罕跟神的关系像朋友一样，神称他是先知。所以这里有一个先知。我们再看一个人，摩西也是先知，摩西自己称是先知。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第十八章，生命记十八章，摩西为自己做见证。摩西曾经为自己做见证，当然不是他，是神圣灵叫他写下来的。他曾经说，摩西自己说的，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没有人，没有一个谦卑人敢说自己的，但是摩西呢，因着顺服神，谦卑到一个地步，圣灵叫他写他就写。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那在生命记十八章这个地方，生命记第十八章第十五节，这是摩西在为自己做见证，当然这是圣灵叫他做的。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向我。所以摩西是先知然后他特别讲到在你们弟兄当中，就以色列弟兄当中要兴起一位先知，当他所预表的来是主自己。所以你看见亚伯拉罕是神为他做见证，他是先知，摩西是圣灵为他做见证，他是先知。好，然后我们再来读就是撒母耳了。撒母耳上第三章，我们前不久才查过撒母耳记，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二十节，撒母耳记上第三章二十节，从但到别是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每一个人为他做见证。所以神为亚伯拉罕做见证，圣灵为摩西做见证，以色列人都为撒母耳做见证，神立他做先知。好，我们再看一个人就是大卫，大卫也是先知，对不对？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十节，《使徒行传》第二章 第三节，使徒行传二章三十节，大卫既是先知啊，你看圣灵又做见证，大卫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的。所以你读旧约有的时候你不一定读得出来啊，但是呢，你看到了新约啊，圣灵给他做见证，大卫也是先知，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有的时候不认识的，但他们是先知。但是我们一般所讲的先知还不是这些人。我们晓得在旧约啊，圣灵只高三种人，对不对？我们曾经讲过，一般来讲啊，第一个就是什么呢？祭司啊，第二个是君王，第三个就是先知。因为本来神的心意是要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祭司啊，因为他们要做祭司的国度，每一个人都要侍奉神。但是我们知道后来在西乃山，在山上啊，他们拜金牛犊啊，结果呢，这个祭司的职分神就交给了利未人啊，只有亚伦的后代能够做祭司。所以那时候人要怎么样来亲近神呢？人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呢？哦，神是借着祭司，哦，但是很可惜，这个祭司的职分慢慢慢慢呢就堕落了。所以你晓得到了以利他的两个儿子祭司，你看做了很可怕的事情，不但把奉献给神的祭肉自己拿来吃了，而且呢与妇女行淫乱，所以你看见祭司的职分就失去了。好，那当祭司的职分失去以后呢，神兴起了君王的职分，所以大卫是合神心意的王，他明白神的心意，他按着神的心意，他侍奉神，把百姓带到神的面前。可是从所罗门之后，你就发觉呢，许多的君王就慢慢败落下来。中间即使有一些好的王也没有办法跟大卫来比，越来越糟，到最后呢，君王的职分呢也不行了，这时候神就兴起了先知的职分，所以你就看见到后来呢，怎么样认识神的旨意，这些先知就出现了。那在我们所知道的先知啊，一般它是分成两种，有一种先知呢，他是借着神的话把神的心意发表出来，那我们最清楚的是谁呢？比如说就像这些大先知，以利亚、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这些所谓的大先知，还有小先知，这些大小先知呢，他们一般他们怎么做先知？他们就把神的话发表出来，把神的心意能够彰显出来，所以借着他们的发表，人知道神的心到底是什么。但很可惜，这些先知呢，大部分都没有什么好的下场，因为百姓都不听这些话，反而喜欢听假先知的话所以后来你到了新约，主耶稣怎么讲呢？到我曾差派先知到你们这里来，你们用石头打死他。好，那另外一种先知呢？就是以利亚、以利沙所代表的他们倒没有写什么书信，他们行了很多的神迹所以你就看见了有两种的先知在旧约，主要一种呢，他们借着文字借着话语把神的心意发表出来；另外一种人呢，就像以利亚、以利沙所代表的，他们倒没有留下什么文字，但是他们做了好多的神迹奇事。那这些神迹奇事呢，都有它属灵的意思，借着这些神迹奇事呢神把他的心意发表出来。所以我们如果读以利亚、以利沙，他每一个神迹不仅仅是外表你行了一个神迹，它里面都有很深的属灵的意思、属灵的含义在内。我想我们可能都比较喜欢以利亚、以利沙这种先知今天人如果讲到发表神的心意，不一定有很多人听，但一行神迹了，大家都去看了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你要发现很奇妙，以利亚、以利沙是像什么样的人行神迹呢？是像北国以色列国行神迹。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北国以色列国呢，没有一个好王，以色列的百姓已经听不进神的话了。因为听不进的缘故呢，神只好行神迹让他们来看，让他明白神的心。因为从特别是你看以利亚、以利沙的时代是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从以色列王亚哈的时候开始。亚哈是以色列最堕落的王，因为在亚哈以前，从耶罗波安开始一直到亚哈为止，他们是拜金牛犊，但是金牛犊最起码它的名称还叫耶和华。到了亚哈的时候呢，正式拜巴利，因为他娶了耶洗别，然后把巴利带进来。从此呢，你不但耶和华他们不敬拜，连耶和华的名字都出去了。所以在这么堕落的时候，人怎么可能听得到神的话？所以神兴起以利亚、以利沙来行神迹让他们看。所以我们喜欢看神迹，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耳朵也听不进神的话。所以这是很可悲的事情。为什么今天那么多神的儿女只喜欢看神迹，而不喜欢听神的话？因为听不进去了。所以启示录才呼召得胜者嘛，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现在人没有耳朵了，可以听。所以愿我们真的是能够有可听的耳朵，有谦卑的心。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22节23节告诉我们，他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人就希腊人外邦人是求智慧，但是保罗怎么说呢？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犹太人要神迹，今天基督徒也要神迹，但是保罗说什么？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所以我们实在是需要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多思想他，思想他的道路。所以不但是传基督，也传他钉十字架。钉十字架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不但要知道他，要知道他的道路。所以我们有两个思想，我们一开始就讲到希伯来说两个思想，一个思想他，一个思想他的道路。好，接下来他就说，就继续讲到这个神的儿子，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所以首先，当我们思想这位耶稣，这位神所差来的使徒，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就把神的儿子跟先知做了比较。因为先知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这是非常重要的他们的传统。今天在我们信主的人身上，我们也常常过分的看重先知。所以神要我们思想的乃是这位神的儿子，他比先知更尊贵，我们多思想他。不仅他比先知更尊贵，这里也说到了他跟整个宇宙、跟这个万有的关系，他 曾经创造了万有，所以第二节后面讲的，他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曾经创造诸世界，创造了万有，他将来呢要承受万有，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者。所以这一位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他曾经创造万有，他将来要承受万有，现在呢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你看见他跟万有的关系，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也是要归于他。所以这一位远比先知尊贵的太多了。所以他不仅创造，他还用他的命令，用他的话托住万有。整个现在整个宇宙这么有规律的在这里运转，就是因为他的话，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那讲到这里，我们特别要彼此勉励啊，就是因为我们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说话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的话应当也是带着全能的。我们读一下圣经好了，因为我们太重要了，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十七章。马太福音十七章，第二十节。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节，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里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你看见没有，这个我们的话很有全能的，因为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对这一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圣经上山常常代表我们的难处，我们的难处也是大到像一座山一样。但是他说，如果你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芥菜种是很小的，但是芥菜种呢却充满生命，是活的。所以我们如果跟主的关系是活的，你可以对你的难处说，你挪开，他就会挪去。所以你看，不仅我们的主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的生命也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说话不能够说没有信心的话。我们再看一处圣经，路加福音十七章，路加福音十七章，马太是十七章，路加也是十七章，比较好记啊。我们看一下十七章第五节第六节，都是我们很熟悉的哦。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你知道为什么使徒要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为什么需要信心？你看前面就知道，我们看第三节，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你看见我们没有办法饶恕人，对不对？不要说七次了，一次我们都记在心里面，对不对？但是主说七次，你都要饶恕他。那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大概会对主说什么呢？主啊，增加我们的爱心，因为我们爱不了。但是使徒知道，不是爱心的问题，是信心的问题。因为这个爱已经在你里面了，神已经把这个爱浇灌在你里面了， 现在活不出来，不是没有爱心，是没有信心。所以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然后主就说了，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所以你要对这棵桑树说，桑树很难缠的，很难拔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的那个肉体，我们那个脊是很麻烦的。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你如果有信心对这个桑树说，你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所以你看见信心不在我们身上，如果你看自己你没有信心的，信心在主那里，所以我们才说你要思想这位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所以这个问题是在这个信心在主那里，不在我们这里。所以我们要说信心的话，不是看自己，你看自己说不出来的我们就仰望主我们就能够说信心的话。因为我们的主他说有就有，命令就立，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整个万有这么规律的在运转，是他的话，那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说话要说信心的话。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他跟万有的关系是这么的密切，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你想他比先知是不是大太多了？好，现在讲到他跟神的关系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这是他与神的关系。我们知道神，圣经上讲神是住在什么地方呢？住在人不能接近的光中所以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但是呢，只有在他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所以神是这么的荣耀，这个荣耀就像光一样，你没有办法接近的。但是呢，这个荣耀所发的光辉我们可以接近，就好像你没有办法面对太阳，你看它的话眼睛会瞎的，但是太阳的光呢我们可以看见所以它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这个本体就是本质，就是神的本质的真相。意思就是说呢，他就是神他是神的本质，他就是神，他是与神同等的，是一样的他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他不但跟万有的关系是如此，他跟神的关系也是如此，他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就是神的本质，他就是神。然后他跟我们的关系更密切了他洗净了人的罪，他道成肉身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宝血完成了救赎你知道神是不会死的，他怎么洗净我们的罪呢？他必须道成肉身，取了人的身体才能够死在十字架上才能够完成救赎。所以现在他不仅从前洗净了人的罪完成了救赎，现在呢，他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所以他坐着代表他完成了救恩了。坐在高天，这里的高天乃是指的三层天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天分成三层天，最高的一层天，高天是三层天宝座所在的地方至大者就指着神的右边最尊贵最全面的这边，等候什么呢？等候仇敌做他的脚凳。换句话说呢他拯救我们到底，有一天呢万有在做他的脚凳，而我们呢是他的身体，所以说万有要伏在我们的下面 所以再次感谢主，所以他一方面讲到他跟先知的比较，他比先知更尊贵，然后尊贵到一个地步呢，你看他跟外人的关系，他跟我们的关系，跟神的关系都启示给我们。所以你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啊，第45节那边有一段话，那一段话是讲到啊，腓力啊，就腓力后来因为信主了嘛，腓力就去找拿但业，对不对？对拿但业说，他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啊，他说：“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这一位，跟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不管是摩西也好，众先知也好，所写的所讲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所以你看见整个律法整个众先知都一直讲到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拿撒勒耶稣。所以给我们看见我们实在是何等的有福，但是很可惜我们还常常眼目定睛在先知的上，先知他的话是引我们到神的面前，先知的话不是把我们引到他的面前，这是很可怕的。很多时候我们所碰到的先知是把我们引到他的面前，让大家去注意他，但是先知的责任是就像刚才腓力所讲的，先知所讲的律法所写的我们遇见了拿撒勒人耶稣。所以很可惜在旧约的时代人被先知吸引，难怪有那么多假先知出现。假先知是把人带到他的面前的，那真的先知呢都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反而呢这些人被石头打死了。那今天在新约时代也是如此。好，我们来看一下新约的先知新约的先知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亚加布，对不对？使徒行传十一章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十一章，我想你们都记得这个人吧。使徒行传十一章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亚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格老丢连间果然有了。使徒行传十一章27节28节那是有几位先知，所以你看这是新约的先知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然后有一位叫亚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是到格老丢连间果然有了。好，所以 这是一个蛮有名的亚加布那在使徒行传二十一章又提到他，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二十一章第十节使徒行传二十一章第十节，我们这是指着那个写使徒行传的人我们知道使徒行传是路加写的，所以路加在这个里面，当然保罗是主要的人物所以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有一个先知名叫亚加布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在自己的手脚上，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但是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读这个圣经，有的时候我们就不太懂有的人说是亚加布圣灵已经讲话了所以你去要被捆绑，但是保罗还是执意去那保罗为什么没有顺服呢 顺服这个先知呢？我想我们首先要知道，先知发表神的心意，但是先知没有告诉人该怎么做。旧约有这样子，到了新约，先知只是把神的心意发表，但是先知不代表他要我们怎么做。保罗知道前面有捆绑，保罗还是去了。的确他被捆绑了，但是神有更高的旨意。所以他虽然被捆绑了，神释放更多更深的更高的信息出来。所以我们看见呢，先知发表神的心意，先知不是叫我们怎么做。所以圣经上说，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也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接着他说呢，凡事查验善美的持守。所以新约的先知其实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我们来读一下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看第十一节啊，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啊。所以你看见使徒也好，先知也好，传福音的也好，牧师也好，教师也好，他们有一个主要的责任是向着教会的，是怎么样呢？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些人其实不是给我们做个人的引导，所以今天我们还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啊，我们到先知那边去，就像旧约一样啊，我钓了几头驴了，我不知道在哪里找啊，先知告诉我应该往那边去啊。但在新约的圣经里面，他告诉我们，使徒也好，先知也好，他们的职分乃是为着建造教会，建立基督的身体，让每一个人怎么样呢？各尽其职。这是最重要他们的职分，所以借着他们启示神的心意也好，或是来牧养我们也好，教导我们也好呢，是让我们把我们圣灵给我们的每一个人个人的职分，我们能够发挥。譬如说今天我是有那个教导的恩赐，当我尽我这一份教导的时候，大家都得共鸣，你看这身体就得到建立了。那今天如果我是一个是一个做手的，当我来服侍弟兄姊妹的时候，每一个人都照旧。有的时候我们是做脚的，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做什么呢？做代祷的工作。当你代祷的时候，你就服侍了弟兄姊妹。所以他是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不是为我们做事，他是帮助我们各尽我们的职分，彼此供应，就像身体，手服侍脚，手服侍头。服侍口，脚呢也是这样服侍，口也是这样服侍，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服侍的时候呢，我们都得供应，然后身体就被建立起来。这是在新约的时候，不管使徒也好，先知也好，这是我们应该知道，这是为了身体的，而还不是为了个人而已。即使是为了个人，也是建立身体。这是我们所做的。好，所以到了马太福音十七章，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十七章，马太福音十七章这是我们很熟悉的，我们再复习一下啊。第一节，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好，那这两节代表什么意思呢？这两节就是十六章最后一节所讲的。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 所以十七章一二节就给我们讲到神的国实际的光景是什么样子。神的国实际的样子呢，就是我们的主他现在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这个时候就显出了他的荣耀。就在神的国里，我们的主他把他的荣耀显出来了。然后呢，就有摩西和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摩西、以利亚是代表整个旧约，律法跟先知的代表。那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所以彼得一看见，哇，旧约这个整个犹太教最重要的两个根基，律法跟先知摩西跟以利亚都出现了。那彼得觉得自己懂得这个神的国，他说这里要搭三座棚，主耶稣是第一座最重要的，第一座是给主，但是第二座给摩西，第三座给以利亚。他一说了以后呢，就被打断了。正说话的时候还没说完呢，话就被打断了。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有声音从云彩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意思就是说，彼得还要发表的时候呢，神打岔了，让他知道你说错话了。因为在神的国里，只有一个人是我所爱的，只有一个人是你们要听的。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不是你们要听他们呢，是你们要听他。因为在主的面前，摩西算不了什么，以利亚算不了什么。希伯来书我们读到后面就说，摩西只是仆人，在神的全家境中，我们的主是儿子，亲自治理他的家。所以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这里。所以在神的国里，你要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这里。这就是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第一章前面三节稿给我们看见的。你要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哪。今天如果我们是先知也好，教师也好，使徒也好，牧师也好，传福音的也好，他所传的信息要让我们大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哪。没有别人在这里。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再次借你的话提醒我们，在神的国里，我们的主是神独一的爱子，是他所喜悦的，我们都应当听我们的主。在神的国里，甚至在神掌权的地方，我们应该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这里。让我们真的思想你这位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让我们真的思想你的道路，那是要带领我们走信望爱的这条道路。主，愿你更深的得着我们，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因为你配得，唯有你配得。我们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